南方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7年6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普勒斯所传讲的信息 The Queen of the Sout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614。神祝福你弟兄，谢谢你，主儿愿意我一定会来的，谢谢你们，你们请坐。今晚能在这里是我的荣幸，那感受到了这美好的氛围，还有大家的热情的回应，那这些弟兄们邀请我回来，你们也邀请我来参加明年的大会，这真是太好了。那我祈求天父看顾我们来度过这新的一年，那因着我们的劳苦赐给我们成千上万的灵魂，愿明年在查特努加再次相聚时大家都健康快乐，赞美神。那对我来说这是极其美好的一周，我和很多人进行了私下的会面，那这在普通聚会活动中是很少发生的，等这次大会那安排了这样的机会，要看到圣灵进入房间并行出那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那就在几分钟前，那我刚刚离开急救室，那在那里那我感到非常的震惊，那与瞎眼的聋子还有瘸腿的人交谈。当我离开时，一个拄拐杖的人在地板上那来回的走了，那不再需要他的拐杖了。那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小男孩那坐在轮椅上，那患了肌肉的疾病，我忘了具体叫什么了。那他说看我能抬起手来了，那他还有他父亲还有其他人都哭了。那看到坐在那儿的一个聋子本来是听不见的，那可以听见了。那不同的人，那一个从出生就瘫痪的小女孩，那从妈妈的怀里边站了起来，那所有人都在欢喜快乐。那这显明了我们亲爱的主耶稣的怜悯。那今晚也有基督徒商人们跟我们在一起，那我的好朋友蒂姆斯·沙克林弟兄还有其他许多人，我们早上会在华盛顿的旅馆讲道，那我猜这个事儿已经宣布了。那谢谢你们的祷告和合作，我祷告那随着聚会的继续进行，神的祝福也继续。那记住，那请为我祷告，那我是需要祷告的那个人。那在打开神的道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我们可称颂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如此的恩待我们，允许我们这么多人能够聚集在这里。那尽管有暴风雨，人们还是来，我们为他们而感恩。他们在这样一个夜晚出来，不是为了给人看的，他们来是为了从您那里得知益处。那当我们用诗歌道和祷告来服侍他们时，愿你的圣灵今晚在我们中间做工，给我们极大的祝福，祝福你的道，你的道就是真理。愿圣灵在接下来的几分钟内取过这道，把它放入那些迫切需要的心中，因为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时候已经晚了，那我估计聚会这时候会有几百人需要我的祷告。但首先我认为最重要的事儿就是救恩。那今晚要读的经文，若主愿意，我选择了马太福音第12章42节。我会尽量简短的来讲一下，那随心仔细听。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看呢，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我们可称颂得主，那刚刚遇到了他的一系列批评者，那当他们听到他的声明时， 那这就带来一群混杂的灰虫，那情况总是这样，而且会一直是这样的。当福音被宣讲了，那特别是超自然的事情发生时，总会带来一群混杂的各种各样的人，那有信徒也有不信的人。那在这件事当中，那当时有很多的学者是非常精通经文的文化，也是在他们自己的神学里精通经文的人，法利赛人、撒都该人。那他们那并不是有坏名声的人，他们是有好名声的人。那他们必须得活出无可指责的生命，才能在神的殿中担任职务。那他们必须出生自特定的家谱，才能够成为祭司。那他们的父亲在他们之前也必须是祭司。然而一个有文化的好人，在圣经的教导上非常有学问的人，却也可能是不信的人。我并不认为今晚我们美国有很多人可以与那些祭司的学问相提并论，因为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那他们还必须在道德上面无可指责，他们熟悉经文，就像今天的人熟悉教理问答一样。但是尽管如此，那人们可能极其的真诚，也许是非凡的圣经学者，但是他们的教导却是错的。那事实证明的确有可能。那这些法利赛人听说了我们可称颂的主所行的伟大奇妙的工作，但是那这似乎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教义。我们能想到的最蒙福的事，就是这确实是圣经的正确的教义，神与主耶稣同工来确认他所讲的道。那这就是区别，那是神在确认所说的话。那人可以发布声明，但如果神不确认他所说的话，那个就不能够成立。神总是会确认他的话。凡超自然出现的地方，总会吸引一群混杂的人。那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可以到埃及看看摩西和亚伦，那在埃及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在埃及的时候超自然的事发生了，在旷野一群混杂的人跟随他们出来了，那最终在可拉的悖逆中灭亡了。但神总是确认他的道，永生的神活在他的道中，使他的道在每个世代变得真实。他们一直指责耶稣是出于魔鬼，那或者是别西卜，如圣经所宣称的别西卜是鬼王。那他们称他为摩西卜的原因，是因为他具有某种的能力，他可以那看到他的会众，那看到他们的内心，甚至知道他们的名字，还能够说出他们心中的想法。那一个训练有素蒙拣选的犹太人，受耶稣一个门徒腓力的邀请来见耶稣。腓力去找到他的朋友拿单叶， 带他去见耶稣。耶稣看到这个人时，他说看了，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勒也说，拉比，你什么时候认识我的？那这让他很惊讶。耶稣说，在腓力招呼你之前，你还在树底下时，我就看见了你。那这位坚定的希伯来人，在正确的光中理解经文，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一个超自然的作为行了出来，他就认出了那就是弥赛亚。但法利赛人，那个时代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却说这人是别西卜，他是借着魔鬼来行事的，或者说是魔鬼的能力。耶稣说，如果撒旦赶出撒旦，他的国就分裂了。那对我自己来说，那这就已经足够让我知道撒旦并没有医治的能力，因为医治就是创造，撒旦不是一个创造者，他只能够歪曲神已经创造的东西。神是唯一的创造主，因此除了神的医治没有医治。药物不能够建造或者说做任何的创造，药物杀死细菌，那手术，那除去病灶，但神做医治的事。我是主，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那我们发现关于神的医治，那出现了很多的观点。我们发现那个医生谈论，外科医生说不要去那个屠夫那里，那里不需要手术，那里到外科医生那里，他会谈论内科医生，说你并不需要吃糖丸，那里需要一次手术。那他们俩都会议论，那脊椎治疗师说，那只是给你捏捏骨头而已。那脊椎的治疗师会指着整骨医生说同样的话，说他只能给你按一按。那所有人都说，传道人为病人祷告是没用的。那如果我们以正确的眼光来看待，那当你看到这样的态度时，这表明那背后有着某种自私的东西。那我们知道外科医生做了好事，我们知道内科医生、脊椎按摩师还有整骨医生也做了好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对同胞有正确的感情，如果我们的动机正确，而金钱并没有涉及在其中的话，我们就会齐心协力让生命的旅行者们过得更愉快一些。那是背后的动机决定了一个人是什么。耶稣一直因此而责备他们。那在各个时代，神都有他的工人在工作。那回到圣经的时代，当神迹发生时，人们就为神迹而感谢主。但我们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当任何人提到神的医治时，那他们就想去那找医生，让他检查测试，看是否属实。这就是不信的根本的基础。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得医治是因为相信我们得了医治。 那假如摩西看见那颗燃烧的荆棘中的天使，假如他说那我要去观察一下，然后摘几片叶子，那带到实验室里边搞清楚究竟是什么化学物质喷在了那些的叶子上，让他们不烧毁呢，那样神就永远不会跟着交谈了。那摩西脱下他的鞋子，他敬畏地走上来，他与那燃烧的荆棘对话，而荆棘回应了他。今天我们对神也是这样的，我们并不是图用科学的手段这样或那样，我们只是按照神的道来行事，称那些没有的仿佛已有了一般。我们不需要任何实验室的试验，神的道足以经受考验，多年来它已经被证明它每一次都是正确的，那是我们需要的一切。那在那些日子里面，人们习惯于神迹，那他们从不质疑，但今天这却成了一个持续的疑问，那使得信徒或者说信心软弱的人很难相信。然后我们又注意到，历朝历代神都在某处有某个人是他可以信任并通过他来做工的，那自有世界以来他从来没有缺少过见证人，他在每一个时代都有见证人。那回到我们所谈论的时代，在伟大的以色列的黄金时代，神给一个名叫所罗门的人有恩赐，他是全球有名的智慧人，所有的圣经读者都知道他，他求神给他智慧好带领那些的百姓。那当一个恩赐被拆给了教会，而教会拒绝接受那个恩赐时，那个恩赐就没有效果。但当一个恩赐给了教会而教会接受时，那对那个教会来说就是一个黄金时代。以色列当时在所罗门统治下活在黄金时代，全以色列因着奇妙的恩赐而荣耀神，那他们运作的如此的完美，他们能够看到的结果，那不仅是什么假装的东西，而是一个真正从神而来的恩赐。那接着这消息当过路的人经过这个国家时，听说了神伟大的恩赐，那他们就去告诉别人，那这是好消息的传播方式。那一个人去告诉另一个人，然后在一只世界的最极处有一位小女王，也许是个异教的女王，名叫示巴女王。那在她伟大的领地，当人们从那儿经过时，那些从以色列经过的人说，你真该去看看神给以色列人的伟大的恩赐。你知道信心是从听到来的，那听到有关的讲论，那我们讨论神的美好的事物不够多。今晚永生神的教会花费了太多的时间来谈论电视节目或者某种球赛之类的东西，而你们本该为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做见证，把你们整个的生命包裹在见证里面。所以当人们来来往往时，那这个小女王不断听到有关这事的消息，照着听到的太多了，这引发了她渴望想亲眼去看看， 那如果你持续活出正确的生命，并告诉人们耶稣对你是何等恩慈，他们就会开始渴望想要了解他。那一切能够取代所有那些胡说八道还有世俗享乐的东西。那是我昨晚所说的，那男人和女人怎么竟敢这么做？你们没权做那些的事情，你们是被买赎的，你们不属于你自己，而是被耶稣基督宝血所付的代价买赎来的。你们不能随意放弃自己的生命，照那种的方式去生活。你们没有合法的权利将基督买来的生命出卖给魔鬼，你没权那么做。那正如我所说的，那种饥渴，你里面那种饥渴的感觉，神造你就有那种饥渴，那是神造你的一部分，他造了你，给了你一种的饥渴，对他的饥渴。而你却用试图用世俗的娱乐来满足他，跳舞、喝酒、抽烟、赌博、情欲，试图用世俗的东西来满足那神圣的渴望。你没有权利这么做，你这么做是在欺骗、抢夺神。这个小女王，她开始渴求，她知道，她听见了没有的东西。那巴不得那事是真的，如果那是真的，她就愿意做任何的事。所以，她立定了心智，那她不要只是在听别人怎么说，我喜欢这点。那你知道，当菲利找到了拿单叶，或者说拿单叶找到啊，菲利在一个树底下找到了拿单叶。拿单叶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认为菲利给他的任何人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那里是得到满足的方式。你来看。”那这个小女王，她知道她是必朽的人，那她终将进入到永恒的黑暗中。那如果来自世界的某种光，那能为她永恒的归宿反射出任何的东西的话，那她就决心要亲眼去看一看。求神今晚让每一位美国公民都有这种的渴望。那于是他就开始为出行做准备。那首先，那记住他所要面临的，那他是个女人，那要进行大约三个月沙漠的旅行。那并不是坐在有空调的凯迪拉克里，而是骑在骆驼的背上。有时候人们想要耶稣来直接那把他自己强塞给他们，他是不会那样来的。你必须得甘心情愿。所以当真正的信心扎根在他心里，想看看那是不是真理时，那他就不在乎要付上多少的代价，他决心要看看那是不是真理。我喜欢这点。那如果有关这次印第安纳普勒斯聚会的传闻真的能让人们来看看这群人是否真的拥有圣灵，是否真的有圣灵的血，那只要他们没被某些教会的信条或世俗的娱乐窒息了生命的话，他们就会那么做的。
with some church creed or some worldly amusement.
他们在用那些东西满足那种的渴望，而基督本应该占据那个位置。那注意，他骑在骆驼的背上穿越沙漠，那大约需要90天。那在那地图上面量一下，那看他有多远。那不仅如此，在沙漠中还有危险。伊什玛利的孩子们在哪儿？他们是强盗。那那可怜的小妇人，那独自在那里，一个女王，她的小群太监，在成群的伊什玛利强盗们面前，又算得什么呢？那她不仅说，我要去自己看看，而且还说，我要带上我的奉献。那如果这事是对的，我会用我的一切来支持他的。那我喜欢那天，他用乳香、金子、银子把骆驼装满了。那对强盗们来说，这简直太好了。但他有信心，那他会看到。如果你下定决心要看基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了，那无论代价如何，神必为你开一条路让你看见。没错，他带上了他的奉献，他把他们放在骆驼上。那他坐在骆驼上，这个小妇人，他穿过沙漠，昼夜兼程，决心要看到神伟大的恩赐是不是真的在运行。他想，在我的时代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儿，但我要去看看那是不是对的。那终于他到了城门口。那他来不只是在复兴会上待一个晚上，他要留下来直到他信服了为止。哦，神啊，我祈求人们能有这种的态度，待在那儿直到结束了，确定你明白了。那不是就走到祭坛前说，主啊，如果你想让我得到圣灵，那就把它给我。那你并没有这么做，那我要回去了，那根本没有这回事。那就是你没有领受圣灵的原因。当你接受了祷告，我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我猜这个根本没有什么医治。你要待着直到你信服了为止。他把骆驼卸下来，他让他的士兵们离开，他的走向王宫的座位，站在门口，那他看到神伟大的恩赐开始在所罗门的身上运行时，当他看见那辨别人心的灵，乃至于在他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比得上他的智慧，他有一个辨明的灵。他停留了多日，他观察了这一切，他信服了以后，他解开骆驼，拿出大笔的奉献来支持他。不仅如此，他说，我听见的一切都是真的，甚至比我听见的还要多。哦，巴不得永生神的教会能够走到一个地步，他们待在十字架的脚前谦卑自己，直到他们信服了耶稣基督依然活着并掌权。那我们所生活的是一个伟大的时刻，我们所生活的是个伟大的日子。神差来了他的儿子作为对我们罪的挽回祭，他代替我们受死，他是那位无罪的，就成为了有罪的，使我们有罪的那成为无罪的。那故事就是这样的。那想一想，那当你在他的同在中衡量你自己堕落的生命， 耶稣成了你，使你借着他的恩典可以成为他。你本该下阴间，但是替代了你的位置，使你能与他一起坐在天上。你的天性本是魔鬼之子，那他用这种的本性，他取了这本性，或者说承担了那你天性中的罪，使你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并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这就是原本的故事，他并非没有为我们留下见证。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是人称代词，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你们要做比这更多的事儿，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我所做的事儿，那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不得安慰，我要向父祷告，他要赐给你们真理的圣灵，圣灵来的时候要为耶稣做见证。那如果那个不是真的，那么神就应许了他不会做的事。但在这个极大的无神论、无信仰、怀疑主义的时代，我多么的高兴我能向世界挑战这个事实。那在各种异教的神、偶像还有世俗的生活中，那确实有一位真实复活永活的耶稣基督，今晚就跟他在加利利行走时一样的真实。他并没有失败，他不会失败。这伟大的耶稣现在就在我们中间，他会宣告他自己是活着的，他正在宣告自己是活着的。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限的神，他不会失败。今晚我想问你，我的罪人朋友，当你在地上做客旅时，面对你永恒的归宿，你面前摆着正确和错误的选择。如果你渴望满足神赐给你要去爱他的那种的渴望，而不是试图用世俗的东西来熄灭了圣洁的渴望，那么天上的神已经复活了他的儿子，并差派了圣灵作为在这个时代给教会的礼物。圣灵会满足你每一个渴望，并赐你蒙福的平安。今晚我将它作为你的救主和神与人之间的唯一的中保呈现给你。当我们低头片刻时，我想让你们思考这些事，真诚在神面前安静片刻，好好的想想，基督是否成了你完全的满足？你所有的渴望都在这里面得到满足了吗？他是否已经成为你生命的泉源？还是你试图要将它推开，用属世的欲望来满足你的渴望？或者你是否陷入了敌人的另一种的诡计，试图通过加入教会而忽视那伟大的属灵的出生？那是你得救的唯一的方式，因为生命的作者说，人若不重生断不能进神的国。如果这里有这样的一个人，当你在省察自己的时候，那你说，普兰弟兄，我只是稍微尝到了一点基督，但实际上我从未从那白白所赐予的泉水中饮过。 我心中仍有恶意和纷争，我确实属于教会，但我从未感到满足。我想让基督成为我满足的份。我承认我仍然爱听人们讲笑话，那喜欢亚瑟·高弗雷还有其他那些世俗的演员。那我刚在报纸上读到一位评论员用两年的时间来调查这些的演员，那每个演员都有三四个精神病的医生来维持他们的状态。你为什么不来找基督，接受他作为你罪的承担者，来做你全然充足的那一位呢？让我为你解释一下，他是永不枯竭的生命的泉源，这是神赐给你的礼物。当我们在教会各处祷告思考的时候，你今晚是否愿意向基督举手说，神哪，可怜我，用你的圣灵触动我的心，把我如此渴望的那份赐给我。你愿意在我们为别人祷告前这么做吗？神祝福你弟兄，你姐妹，你弟兄。现在全教会做了祷告，神祝福你年轻人，神祝福你我的弟兄，还有其他人们，我的姐妹，我后面的弟兄，还有那边的下面这里的，神祝福你们大家。基督啊，我向你举手，求你成为我永远的份。神祝福你在后面过道上的弟兄，还有你那后面的姐妹，你是我一切安慰的泉源。神祝福你这里姐妹，你也有身边的弟兄，让你们这些过道上的人举起手的老年人，神祝福你们。那克罗斯比说了什么？神祝福你我的弟兄，救主是我平安泉源，与我比生命更宝贵，天上地下除诸以外无别名可靠。那我可以为这个阶段稍微改变一下吗？除你以外什么能使我满足？无他，唯有耶稣的宝血。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弟兄，没错，神看见你了。那记住，在你举手时，说我昨晚所说的，你打破了万有引力的定律。神祝福你姐妹，在你举手时，你就违背了地心引力的定律。为什么？你里面有个灵，那个灵做了一个决定，他想侍奉基督并活着，你的灵不想死。所以借那这违背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这定律要让你的手向下垂，在你里面有一种超赞的东西，使你向造物主举起了手。神看见了那个，如果你是认真的，他就把你的名字记在了生命册上，你就拥有了永恒永远的生命，必不知定罪，乃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约翰福音5章24节。那是神的道。在我们祷告前还有人吗？伯兰弟兄请纪念我，神祝福后面的弟兄。我看到你的后面的举手的在很后面的，肯定的神看见了。神祝福你这儿的姐妹，你姐妹，你孩子，你姐妹，神祝福你那儿的弟兄，你姐妹，你哦，真是太好了。今晚这小群人终于就四五十双手举了起来。我现在要宣誓效忠基督，我现在承诺，当我举起我的手时，让你成为我永远的份。神永恒生命的恩赐，那是这世上最伟大的恩赐，必会在你的心里边回答说，是的，我的孩子，我现在接受你。神祝福你坐在预留座位上的那位姐妹，神祝福你那边的姐妹，当然她看见你了。神祝福你，那我的弟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那边的你们，你是我永远的份。在祷告前你愿意再举手吗？神祝福你姐妹，你们后面的是的，有些人还没有举起手来，那想接受基督，你现在愿意这么做吗？神祝福你小男孩。好的，那再稍等一会儿，我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这里有多少人那以前可能从未参加过这样的聚会，说，布朗弟兄，今晚我来这里只基于一个理由， 我来这里像示巴女王一样，我来这里因为我听说了这位复活的基督在凯特尔会堂所做的事儿，和这钉十字架前所做的是一样的。如果基督今晚愿意这么做，那将我像示巴女王一样来观看，那我要将我的心降服。我一直是个教会成员巴兰弟兄，但我从未重生，我仍爱这世上的事儿。我你说的是，那有什么东西让你停止了爱他？耶稣问道，圣经说，人若爱世界或世上的事儿，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你不能同时爱着污秽、摩登、世上的宴乐，而还能够仍然爱基督的，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苦水和甜水不能来自同一个泉源。你愿举手说，如果神今晚向我证明这点，我愿意成为他蒙爱的仆人，求神帮助我，愿我一生都如此吗？那所有有如此感受的教会的成员或罪人举手。愿神祝福你们。有几十个人。好的，让我们祷告。哦，你是我的份，你奇妙的基督，来吧，哦，基督啊，接受这些，那借着今晚信息所结出的果子，那已经把神放在了他们心里的这些人。因为你说，若不是我父系的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这些是神赐给了儿子的爱的礼物。你说没有人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去，因为没有人能像我父那样伟大，他将他们赐给了我。我把他们呈现给你，至圣的神。我用我里面的一切真诚祈求，愿你保守他们的心在完全的平安里，满足他们魂里渴求的一切。父啊，是基督对他们如此的真实，使他们再也不愿流浪。他们是你的父，我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把他们交给你。阿们。那多少喜欢老师的赞美诗，你们爱他们吗？哦，他们里面有一些非常真实的东西。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的赎价，在寒冷黑暗的哥哥他。今晚这里每个信徒还有所有爱神的人，他们唱着歌时让我们举起手来，每个人都来。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这难道不会触动你吗？这难道不会给你带来那满足的份吗？多少对他有这样的感觉的，说这确实触动了我。那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我们不能信靠自己的功劳，我们只信靠他的功劳。神已经接受了他，而我们在基督里，基督的身体已经受审了，我们永远不会再被审判，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做我们的挽回祭。因此我们不能被审判，神不能是公义的而还让我们受审判，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他替我们受了审判。照着信心能深入人心，那就被激动这世上内心最黑暗的罪人的心。现在我们要为病人祷告，我不知道我们能够进行的多么的顺利， 但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那我希望你们能够专心一会儿，我会为尽可能多的人来祷告，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的快一些。那今晚当我们结束这次聚会时，我想从内心深处感谢那布福德、那凯德尔、那和凯德尔会堂的工作人员，那感谢他们给我们的荣幸，让我们有机会来到这伟大的城市，在他们的会堂里要成为他们的客人。愿神用悔改的魂充满这座会堂，这是我真诚的祷告。这位蒙爱的牧师，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我在广播中听过他的几次的讲道。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圣经教师和蒙福的弟兄，那所有人都认识拉塞福特，他曾为已故的凯特尔夫人一起唱歌，那拥有美妙的嗓音，愿神也祝福他。那这间会堂所有有关的人，我们为他们感谢神，愿主祝福他们。还有雷诺牧师，我相信是雷诺牧师博士，我们是，那如果他在这赎罪记中，那就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救赎在基督受死的时候已经完成了，每个救赎的祝福在基督当他在哥哥他受死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通过基督接受他做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给我们个人的恩赐。那首先他是借着听道来的，接下来他通过教师、使徒、先知和教会里不同的恩赐而来。那耶稣不是非要做这些事不可的，那这点为众人所知晓。那我48岁了，我不知道在世上还有多少的时间，但是让人们知道神并不是非要做这些事来证明他是神，但他做这些事是因为他应许了要做这些事。耶稣说他这么做是为了应验先知所说的话。神今晚这么做是因为耶稣说了，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我必与你们同在，甚至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必须持守着道。那接着在他复活后，我们看到克里欧巴和他的朋友要去伊马忤斯，他们整天与这人同行，却不知道他就是耶稣。那今晚这里许多亲爱的人每天的行走，也许你以前从未成为一名基督徒，但基督保守了你免遭意外，基督拯救了那个孩子的生命，你只是没有认出来。但当他把他们带到里面，关上小旅馆的门，他行了一些的事，就像在钉十字架前在地上时所行的一样，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认出了那就是复活的基督。然后他们步履轻快地回到了耶路撒冷，不是去争辩他们的宗教，而是说主的确复活了。这就是我们在这的目的，照神的旨意，借神的恩赐彰显复活的耶稣。如果是今晚在台上在会众中行了钉十字架前在世上时所行的事，那圣经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昨天的耶稣，那他是否曾声称是名医治者呢？包先生，我说不是我做这些事，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这些事。那听听，那约翰福音5:19，那他走过了一群瘸子，却没有医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走到一个躺在褥子上的人面前，问他说，你要痊愈吗？因为耶稣知道那人在那种的情况当中。那当那人被抓住后，那他在腿之后被人质问，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今晚要做同样的事儿。那我儿子已经发，那你发的是什么祷告卡 ？Q 1到100。